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第10:1-9。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大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可福音10:7-9，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大家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好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上帝的话。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上帝的话。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让孩子今天可以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你的话。
感谢主，让孩子今天可以与大家一起分享你的话。
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大家听得明白。
求主帮助我能说得清楚，大家能听得明白。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面的意念，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近期在中国大陆有一套电视剧，那个剧名叫做《一生一世》。
最近中国大陆有一部电视剧的剧名叫做《一生一世》。
内容大概是说男女主角冲破重重的险阻和困难，终于走在一起，能够一世相伴的故事。
内容大概就是说男女主角冲破重重的困难，最终能走在一起，一世相伴的故事。
我其实是没有看过这套电视剧的。
其实我并没有看过这一部电视剧。
那个剧情是在网络里面找的。
这剧情是在 网上搜索的。
电视剧虽然是虚构，
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
但是它讲出了人对一生一世的爱情和婚姻的渴求，
但却说出了人对一生一世的爱情和婚姻的渴求。
不单只是东方，
不单是东方，
在西方也有很多童话故事都是以 happily 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做结尾。
在西方有很多的童话故事，他们也是以 the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来做结尾。
很多的经典童话，例如灰姑娘、白雪公主里面的王子公主，都是到最后都能够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很多的经典的童话故事，比如说灰姑娘、白雪公主，他们到最后里面，王子和公主都能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这都反映了人对一生相伴，有一生相伴的伴侣的渴求。
这都反映了人对一生相伴的伴侣的渴求。
但是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但真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的呢？我们先去看看美国的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情况。
美国呢，有大概一半的婚姻会是以离婚或者是分居结束的。
在美国大约一半的婚姻是以分居或离婚而结束。
在2020年的初离婚率呢，大概是1000人里面就有 2.6 个人会在那年离婚。
2020年的初离婚率大约是1000人当中有 2.6 个人在那年离婚。
那看到虽然离婚率下降，
我们看到虽然离婚率在下降，
但其实是因为人选择迟婚或甚至是不结婚。
但其实是因为人们选择迟婚或者不结婚，
表示了人对婚姻是没有信心，
也表明了人对婚姻没有信心。
而平均的婚姻的长度只是有8年，
而平均的婚姻长度只有8年。
好了，大家说那中国呢？
那大家会想，那中国又怎么样？
可能中国人比较保守，会没那么多人离婚的。
会不会中国人比较保守，没有那么多人离婚呢？
我们看这个图表，在左边那个可能比较小一点，我讲给大家听。左边的图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左边的图表。
那个粉红色那个就是讲结婚率，绿色那些就是离婚率。
大家看到粉红色的是结婚率，绿色的是离婚率。
你看到呢，过去10年中国结婚率在下降。
大家看到过去10年中国的结婚率在下降，
但离婚率它是持续上升。
但离婚率却是持续上升。
在2019年呢，个初离婚率呢大概3.36%。
在2019年的初离婚率大约是3.36%，
比美国仲高，
比美国还要高。
咁喺右边个图嗰度咧，我哋睇到喺中国喺2018年嘅一项调查。
从右边的这个图表明2018年的一项调查。
发现里面有1/3的人呢，他离婚的原因是因为生活琐事。
调查发现1/3的离婚是由于生活琐事。
如果因为生活琐事而离婚呢，是非常之可悲的。
因为生活琐事而离婚是十分可悲的。
那为什么实际和理想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为什么实际和理想有那么大的差距呢？
因为我们偏离了上帝起初设立婚姻的原意。
因为我们偏离了上帝最初设立婚姻的原意。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从今天的经文里，
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怎样看婚姻。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看婚姻，
并且是从上帝起初对婚姻的设计里面找到在婚姻里面夫妻能够同甘共苦一生一世的要素。
并从上帝从最初设计婚姻的计划当中找到婚姻中夫妻二人同甘共苦一生一世的要素。
因为婚姻经文不是那么长，我们就一起全部读一次。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息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使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息。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经文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去到犹太的境界。
经文一开始就说到耶稣到了犹太的境界。
马可福音第一节第九章都是讲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服事。
马可福音第一到第九章都是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
在第十章开始就讲到耶稣在犹太地的服事。
从第十章开始就写到了耶稣在犹太地的服事。
也就是耶稣开始走向耶路撒冷，一个他将要受难和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也正是耶稣开始走向耶路撒冷，那一个他要在那里被钉十字架受难的地方。
经文讲得很清楚，
经文讲得很清楚。
法利赛人问耶稣，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是要试探耶稣。
法利赛人问耶稣，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是要试探耶稣。
当时犹太人根据的是摩西所写的律法。
当时犹太人根据的是摩西所写的律法，
是准许人休妻的。
是准许人休妻的。
所以我们一起去读下摩西的吩咐是怎样。
我们一起读一下摩西的吩咐是怎么样的。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
虽然犹太人他们准许离婚，
虽然犹太人允许离婚，
但对于合法离婚的理由他们有不同的意见。
但对于合法离婚的理由确实有不同的意见。
撒买学派就是 Shammy 就认为不合理的事是指婚姻上面的不忠。
撒买学派认为不合理的事是指婚姻上的不忠。
但希列学派呢，就他是以广义去理解。
但希列学派是以广义去理解，
认为妻子如果是做了什么令到她丈夫不喜悦呢，丈夫都可以休妻。
认为妻子若做了什么使她的丈夫不喜悦的事，丈夫就可以休妻。
法利赛人呢想利用这些在休妻问题上面的争论呢来试探耶稣。
法利赛人希望通过休妻的争论试探耶稣，
希望拿住耶稣一些痛脚，
希望能抓住耶稣的把柄。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
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
他只是问了法利赛人摩西吩咐了他们什么。
他只是直接问了法利赛人摩西吩咐了你什么。
法利赛人是不敢说摩西吩咐他们可以休妻，
法利赛人不敢说摩西吩咐他们可以休妻，
就说摩西准许人写了休书之后就可以休妻，
就说摩西准许人写了休书之后可以休妻。
其实摩西写那条律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保障那些被休的妇人。
其实摩西写那条律法的目的是要保障那些被休的妇人。
他是不是说真的要允许人休妻，而是他知道人心硬，他怎样都会休妻的了。
他并不说不是说允许人休妻，而是知道人心硬，他一定会休妻。
所以就要一条木律法去保障那些被休的妇人。
所以以这一条律法来保障被休的妇人。
因为当时那些妇女是要依靠丈夫来生活的。
因为当时的妇人是依靠丈夫生活的。
律法那里说明了妻子有了休书离开夫家。
律法说明了妻子有了休书就可以离开夫家，
就可以再嫁人了，
就可以再嫁人。
他们的生活就会有保障，
那他们的生活就有保障。
但耶稣没有停在摩西写的律法，
但耶稣并没有停在摩西所写的律法，
而是从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对婚姻的设计来看上帝的心意。
而是从起初上帝设立婚姻的设计来看上帝的心意。
我们来看看起初上帝设计婚姻的时候是有什么设计。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起初上帝设计婚姻的时候是有怎样的设计。
首先就是一男一女。
首先是一男一女。
经文那里讲到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做人是做男做女。
经文说到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是做人是造男造女。
上帝是做男做女，并不是做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
上帝造男造女，并不是造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
是要让一男一女结合组成一个家庭。
是要让一男一女结合组成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繁衍敬虔的后代。
家庭的主要目的是要繁衍敬虔的后代。
上帝赐福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上帝赐福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是男女结合才可以做到的。
是男女结合才可以做到的。
除此之外，
除此以外，
上帝创立的男人和女人都是非常奇妙和独特的个体。
上帝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十分奇妙独特的个体。
男人和女人虽然有很多不同，
男人和女人虽然有很多的不同，
各有所长，却可以彼此配合互补不足。
各有所长，却可以彼此配合互补不足。
例如男人通常是比较强壮和有力，
比如说男人通常比较强壮有力，
所以家里面那些体力劳动搬搬抬抬通常都是由丈夫来做，
所以家里面的体力劳动通常都会由男人来完成。
女人就通常比较心思细密，
女人通常比较心思缜密，
又对时间和日期比较敏感，
又对时间日期比较敏感，
所以家里面的时间表行程安排甚至是子女的生日都是妻子比较清楚，
所以家里面的时间安排行程表子女的生日都会妻子会比较清楚。
我个女儿以前呢，她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丈夫她几时生日，她自己几时生日。
我的女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的丈夫她什么时候生日。
一方面呢，就看看爹地记不记得自己几时生日。
一方面要看一下她的爸爸能不能记得她什么时候生日。
另一方面其实都是提醒我爹地自己几时生日。
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她的爸爸她什么时候生日。
我丈夫亦都不负所望，
我的丈夫也是不负所望，
特别是近几年他一早就记得女儿几时生日，还想定送什么礼物。
特别是这几年他每天一大早就会 记得女儿什么时候生日，商量要送她什么礼物。
在上帝的设计里面，男女有别，
在上帝的设计里面男女有别，
却能够互补长短，彼此帮助，
却能够互补长短，互相帮助。
只有一男一女的婚姻才能够组成理想的家庭，
只有一男一女的婚姻才能组成理想的家庭。
跟着我们说另外一个设计的特点，就是一夫一妻。
另外我们再说第二个特点是一夫一妻。
上帝起初创造是做一男一女，
上帝起初是创造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结合就成为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的结合就成了一夫一妻，
并不是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
并不是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
在近期的电视剧的种类里面，我学到两个新的词类，我以前不识的。
从近期的电视剧里面我学了两个新的词汇，以前我不认识的，
就是宫斗和宅斗，
就是宫斗和宅斗。
宫斗就是在皇宫里面那些皇帝的后宫那些妃嫔的争斗，
宫斗就是皇帝后宫妃嫔的争斗，
而宅斗就是以前那些大户人家有几个老婆那些老婆的斗争，
宅斗就是一些大户人家他们有几个老婆他们之间的争斗。
可想而知，一夫多妻又或者一妻 多夫的婚姻家庭一定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可想而知，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的家庭必然又会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现在的法律在这方面比较完善，
现在的法律在这方面比较完善，
只是允许一夫一妻的婚姻，
只允许一夫一妻的婚姻。
上帝所设计的完美婚姻家庭都是只有一夫一妻，
上帝所设计的完美婚姻家庭也都是只有一夫一妻。
上帝所设计的婚姻另外一个的特点就是一生一世，
上帝所设计的婚姻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一生一世。
主耶稣他跟着说，他说夫妻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主耶稣接着说夫妻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婚姻是上帝设立的，
所以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在上帝那里看，每一对夫妻都是上帝配合的，
在上帝来看，每一对夫妻都是上帝配合的，
所以婚姻是神圣的，是庄严的，
所以婚姻是神圣的，是庄严的。
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个人，
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个人，
一个个体，
一个个体，
一个个体是不可以分开的，
一个个体是不可以分开的。
如果夹硬要分开咧，一定会造成伤害。
如果硬是要分开，一定会造成伤害。
如果有子女嘅话咧，对于子女嘅伤害更加大。
如果有孩子的话，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
而家咧有好多人咧以合则来不合则去嘅态度嚟去对待婚姻。
现在的人都会以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态度面对婚姻，
唔单止唔尊重婚姻，
不单不尊重婚姻，
更加唔尊重上帝，
更是不尊重上帝，
轻视上帝嘅创造，
轻视了上帝的创造。
美国嘅一项调查嗰度讲咧，缺乏卫生系离婚嘅一大原因。
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缺乏卫生是离婚的一大原因。
缺乏卫生咧，系人唔重视婚姻。
缺乏卫生是人不重视婚姻，
唔愿意花心力去建立家庭，
不愿意花心力去建立家庭。
如果我哋认知到婚姻嘅神圣，
如果我们认知婚姻的神圣，
就会愿意卫生，
就会愿意卫生。
因为夫妻系上帝所配合嘅，
因为夫妻是上帝所配合的，
人不能分开，
人不能分开，
一生一世先至系上帝所设计婚姻嘅蓝图。
一生一世才是上帝所设立婚姻的蓝图。
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一体，
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一体，
证明成为一体是上帝所设计婚姻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
这证明了成为一体是上帝设计的婚姻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也是婚姻能够一生一世的奥秘，
也是婚姻能够一生一世的奥秘。
我们一起读完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我和我丈夫结婚的时候是由李牧师证婚的。
我和我丈夫结婚的时候是由李牧师证婚的。
李牧师对于想要结婚的男女都会有一个要求。
李牧师对于想结婚的男女都会有一个要求，
就要接受婚前辅导。
就是要接受婚前辅导。
所以为了这篇讲到呢，
为了这一篇讲到，
我特别是把将25年前那堆的婚前辅导的资料抄翻出来。
我特别把25年前一大堆的婚前辅导的材料找了出来。
咁其中一个好重要的题目呢，就是婚姻观，二人成为一体。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婚姻观，二人成为一体。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你为什么要结婚。
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你为什么要结婚。
李牧师给了我们的标准答案呢，就是为了使生命更完整，期望夫妻在爱中互相扶持，共同成长，一起去发扬爱心。
李牧师给我们的标准答案是为了使生命更完整，期望夫妻在爱中互相扶持，共同成长，一起去发扬爱心。
两个人的结合是生命的联合，
两个人的结合是生命的联合，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而是我们，
而是我们，
是生命更完整的联合体，
是生命更完整的联合体。
正如之前所说，成为一体就是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个人。
正如之前所说，成为一体是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个个体，
成为一个个体。
联合的英文是 united，
联合的英文是 united。
这个联合不单止是外在的联合，还是身心灵完全的结合。
这个联合不单是外在的联合，而是身心灵完全的联合。
我们先讲身的联合，
我们先说身的联合。
身的联合不单止是讲身体，
身的联合不单单是说身体，
还包括了很多在生活上我们要面对的不同的实质的层面，
还包括了很多我们生活上要面对的不同的层面，
特别例如是家庭啊、朋友啊、钱财等等的。
比如说是家庭、朋友、钱财等等。
两个人因为原生家庭又或者是其他习惯的不同，
两个人因为原生家庭或者习惯的不同，
要做到新的联合是不容易的。
要做到新的联合是不容易的，
是需要彼此顺服，并且是不断的努力和适应。
需要彼此顺服，不断的努力和适应。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理了。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理了。
我们就不会花时间去多讲。
我也不再多花时间讲。
跟住我要讲系灵嘅联合。
我们再说一下灵的联合。
信咗主嘅基督徒有圣灵喺我哋嘅心里边。
信主的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系合一嘅根基。
圣灵是合一的根基。
我哋一齐读呢段呢两段嘅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两段经文。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为了中间隔断的墙。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因为信靠耶稣，才能够被一个同一个圣灵所感，
才能够被同一个圣灵所感，
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灵里合一，
才能做到真正的灵里合一。
在实际的生活上面，
在实际生活当中，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面都有很多的不同。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有很多的不同。
如果一起生活呢，因为这些不同会产生很多的摩擦。
如果一起生活，因为各样的不同会产生很多的摩擦。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都有弟兄姊妹的配偶是还没是基督徒的。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切切为这些家庭祈祷。
所以我们要切切地为这些家庭祷告，
也都要努力地去分享爱和传扬福音，
也要努力地分享爱传福音。
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
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
上帝甚愿每一对夫妻都能够完完全全地有身心灵上面的契合。
上帝甚愿每一对夫妻他们都有身心灵上完全的契合。
我们接着会讲心的联合。
我们接着说心的联合。
在婚前辅导的最后一堂上完之后呢，
在婚前辅导最后一课上完以后，
牧师就将那些婚前辅导的作业就还给我们。
牧师把辅导的作业全部退还给我们。
他就用一个大的咖啡色的信封去载住那些材料。
他用一个大的咖啡色的信封装着这些材料。
信封封面就写了紧捉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封面里写着紧住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永结同心也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李牧师讲到的题目。
永结同心也是我结婚的时候李牧师讲到的题目。
白头到老永结同心是这些很常用的人对新婚夫妇的祝福语。
白头到老永结同心是很常用的对新婚夫妇的祝福语。
要永结就要同心，
要永结就要同心。
这个观念不是基督教独有的，
这个观念并不是基督教独有的，
但是圣经对于同心的教导它是非常独特和有意思。
但圣经对于永同心的教导却是非常的独特而有意思。
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都会用同心合意来去描述心思相同意念相同。
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都会以同心合意来描述心思相同意念相同。
我数一数发觉圣经里面有12次是用了同心合意这个词的。
我数了一下圣经当中一共有12次用了同心合意这一个词。
其中有包含有三个大的主题是对于我们有很好的提醒。
其中包含有三个大主题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
就是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同心合意地侍奉主，和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就是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同心合意的侍奉主，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们先看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
我们先来看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的分享。
我曾经听到一个姊妹的分享。
在她家里经济有困难的时候，她和她的丈夫不断的一起祈祷渡过难关。
在她家庭有经济困难的时候，她与她的丈夫一起不断祷告渡过难关。
其实我们不用等到有事的时候才祈祷。
其实我们并不用等到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才祷告。
圣经教导我们是要不住的祷告。
圣经教导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在夫妇之间就更加是要不住的同心祷告。
夫妻之间更是要不住的同心祷告。
祷告是很奇妙的。
祷告是很奇妙的。
在信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感谢上帝。
在信经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夫妻一起祷告上帝。
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寻求帮助。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得到帮助。
同心祷告可以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校正方向。
同心祷告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校正方向。
一起向着主。
一起向着主。
当大家都一起是向着主的时候呢，
当大家一起向着主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走越近。
我们就会越走越近。
除了在家里面祈祷之外，
除了在家里面祷告以外，
夫妇都可以参加教会的团契又或者是祈祷会。
夫妻也可以一起参加教会的团契或者是祷告会。
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为上帝的国祷告。
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为上帝的国祷告。
第二就是同心合意地侍奉主。
第二是同心合意的侍奉主。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
能够夫妇一起侍奉上帝是福气。
可以夫妻一起侍奉上帝是福气。
一起侍奉可以帮助我们有同一个目标。
一起侍奉可以帮助我们有同一个目标。
都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彼此的了解。
可以帮助我们增进彼此的了解。
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最理想的就是可以带领子女一起侍奉。
最理想的就是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一同侍奉。
讲到同心侍奉上帝。
说到同心侍奉上帝。
我就想起 William 和婷婷了。
我就想起了 William 和婷婷，
因为他们真的可以说得上是夫唱妇随，
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夫唱妇随，
夫唱夫和，
夫唱夫和，
还有夫弹夫唱，
和夫弹夫唱。
感谢主，我和丈夫有机会参加国语堂的诗班，现在已经不是国语堂诗班，是中文堂的诗班。
感谢主，我和我的丈夫可以一起来参与国语堂的诗班，现在证明为中文堂诗班。
我们看到 William 和婷婷他们不辞劳苦的带领诗班。
我们看到 William 和婷婷他们不辞劳苦的带领诗班。
William 教大家唱歌。
William 教大家唱歌。
婷婷就弹琴伴奏。
婷婷弹琴伴奏。
重要就是为了不用等诗班员去饿住个肚来练歌。
为了不会让诗班员饿着肚子练歌。
婷婷还会为大家煮美味的食物。
婷婷会为大家煮美味的食物，
让大家可以在口腹和心灵上都能够满足地去练歌，
让大家的肚子和心灵都能有满足地来练歌。
要知道他们是要一大早就起身去预备那些食物的，
要知道他们其实是一早起来预备食物的。
还有为了感谢诗班员的参与，
还要为了感谢诗班员的参与，
他们还会买礼物去送给不同的诗班员。
他们还会买礼物送给诗班员。
连我这个 part-timer 都有。
连我这一位兼职的诗班员也有。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夫妇同心侍奉是做我们的好榜样。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夫妻同心侍奉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
接着会讲到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接着我们会说到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教会团契要有使命感。
教会的团契要有使命感。
家庭也都需要有使命感。
家庭也需要有使命感。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刚过去的差传年会，
刚刚过去的差传年会，
葛道灵牧师以生命的传承为题。
葛道灵牧师以生命的传承为题。
他讲到属灵的传承，
他说到了属灵的传承，
就是将传福音的使命从一代传到下一代，
就是要把传福音的使命从一代传到下一代。
做父母的，我们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是我们的子女。
作为父母，我们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子女。
我们有责任将上帝的话教导我们的子女。
我们有责任把上帝的话教导我们的子女，
帮助他们认识上帝，
帮助他们认识上帝，
带领他们侍奉上帝，
带领他们侍奉上帝，
使到他们不单止自己成为门徒，
使他们不单自己成为门徒，
亦都可以将使命传承，
也可以把使命传承，
传福音给其他人，
传福音给其他人。
冇几耐之前咧，我个仔咧喺波士顿嗰度咧传咗一个视频俾我哋。
不久以前，我的儿子从波士顿传了一条视频给我。
系佢喺波士顿一间教会嗰度嘅见证分享。
是他在波士顿一间教会的见证分享。
佢讲咗喺大学期间疫情挑战当中，佢点样去依靠上帝，点样睇到上帝嘅带领。
他说了他在大学疫情挑战期间，他怎样去看到上帝的带领，怎样有。
虽然只是有短短几分钟，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却让我们看到他的成长，
却让我看到了他的成长。
这个信仰再不是他在父母那里借回来的，
这个信仰已经不再是他从父母里借过来的了，
而是成为了他自己的信仰，
而是他自己的信仰。
二人成为一体是身心灵全人的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是身心灵全人的结合。
成为一体是一个过程，
成为一体是一个过程。
在婚前辅导的材料里面这样去讲，
在婚前辅导材料中有这样一句话写的，
成为一体并不是一蹴即就的，
成为一体并不是一蹴即就的，
它需要时间才能渐次圆熟，
它需要时间才能逐次圆熟。
美满的婚姻并非出于偶然巧合，
美满的婚姻并非出于偶然巧合，
乃是夫妻共同努力的成果，
乃是夫妻共同努力的成果。
成为一体不单止是上帝对婚姻的设计，
成为一体不单是上帝对婚姻的设计，
亦都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也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这是使徒保罗的说话，
这是使徒保罗的话。
上帝的心意是要用我们的婚姻关系去为主作见证，
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通过婚姻关系为主作见证，
藉着主耶稣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
借着主耶稣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
我们可以活出二人成为一体的生命，
我们可以活出二人成为一体的生命，
见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作为教会的肢体，
作为教会的肢体，
我们都要同心合一，
我们也要同心合意，
活出成为一体的生命，
活出成为一体的生命。
刚才所讲的圣经里面对同心合意的提醒，
刚刚所说圣经里面对同心合意的提醒，
就是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同心合意地侍奉主，同埋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就是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同心合意的侍奉主，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都是对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肢体作肢体的人的提醒，
也是对我们教会当中作为肢体的人每个人的提醒。
只有我们同心合意地祷告，
只有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同心合意地侍奉主同埋传福音，
同心合意的侍奉主传福音，
教会才能够吸引人，才会兴旺，
教会才能吸引人，才可以兴旺。
在今天经文里面，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离婚并不是上帝的心意，
经文告诉我们离婚并不是上帝的心意，
起初上帝对婚姻的计划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
起初上帝对婚姻的计划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幸福的婚姻是需要委身的，
幸福的婚姻是需要委身的，
并且是要二人成为一体，
并且要二人成为一体，
就是身心灵的结合，
就是身心灵的结合。
其实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有一点犹豫，
其实我在预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有一点犹豫，
因为我和丈夫在成为一体的上面仍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善和学习，
因为我和我的丈夫在成为一体 这个方面上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夫妇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夫妻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希望通过今次的分享，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分享
和大家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
与大家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
同埋明白佢嘅心意，
和明白他的心意，
以致我哋嘅家庭都能够反映上帝起初设立婚姻嘅设计嘅计划同埋原意，
以致我们的家庭都能反映 上帝起初设立婚姻的计划和原意。
最后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一生一世嘅美丽爱情故事。
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一生一世的美丽爱情故事。
在我们教会的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认识史师母。
在我们教会时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认识史师母。
她就是有名的作家狄然女士。
她就是著名的作家狄然女士。
其中一本她所写的书呢就是《永不止息》。
其中他写的一本书叫《永不止息》，
里面记载了他和史其生牧师一生一世的爱情故事，
里面记载了他与史其生牧师一生一世的爱情故事。
史其生牧师师母在1943年在中国江西一个教会中学的联合夏令营那里认识的。
史其生牧师师母是1943年在中国江西一个教会中学联合夏令营会里面认识的。
当时正正就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
经过了两年的恋爱，
经过了两年的恋爱，
他们在抗战胜利之后就订婚，
他们在抗战胜利以后结婚。
看到第一张合照就是他订婚的时候那张合照，
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合照是他们订婚的合照。
之后因为学业和工作，
此后因为学业和工作的关系，
他们在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分开了四年，
他们在政治不稳的时候分开了四年。
期间史牧师曾经去到香港和菲律宾那里牧会，
期间史牧师到香港和菲律宾牧会。
他们虽然分开但情谊是没有减少，
他们虽然分开了但情谊并没有减少。
1949年，史牧师受聘为新加坡的希莲堂那里做牧师。
史牧师受聘为新加坡希莲堂的牧师。
他到保姆几耐咧，就接史师母去到新加坡。
他到那不久以后，就把史师母接到了新加坡，
并且咧系立刻举行婚礼，
并且立刻举行了婚礼。
大家见到佢结婚嗰幅相啦。
大家看到就是他们结婚的照片。
结婚了之后结婚之后史师母就帮助史牧师牧会。
婚后史师母帮助史牧师牧会。
史师母就负责音乐事工、文字事工和青年事工。
史师母负责音乐事工、文字事工和青年事工。
史师母在他那本书里面这样写。
史师母在书中这样写。
新婚的第一天是星期五。
新婚的第一天是星期五。
我们开始合作的第一件事，
我们开始合作的第一件事
就是写周刊，
就是写周刊。
力就即系史牧师起稿，我抄钢板。
力就是史牧师起稿，我抄钢板。
呢个就系佢哋嘅蜜月啦。
这就是他们的蜜月。
同其他嘅夫妇一样，
和他其他的夫妻一样，
史牧师同埋史师母有好多地方唔同。
史牧师和师母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们在不同事上都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在不同事上会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都度过了很多痛苦的时候，
他们也度过了很多痛苦的时候。
但是不同的就是他们依靠上帝，
但不同的是他们依靠上帝，
一起祷告，一起侍奉，一起传福音，
一起祷告，一起侍奉，一起传福音。
永不止息的书里面这样说，
永不止息的书中写道，
但引领我们的神并没有将我们引到婚礼中就算数，
但引领我们的神并没有将我们引 到婚礼中就算数。
他继续扶持教导我们。
他继续扶持教导我们。
佢哋好快咧就有咗四个细路。
他们很快有了四个孩子。
1958年，佢哋成家一齐移民美国。
1958年，他们全家移民美国。
去到纽约嗰度牧会。
到纽约牧会。
1961年，佢哋一齐喺纽约嘅唐人街嗰度成立咗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
1961年，他们在纽约的中国城创立了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
从无到有，辛苦耕耘。
从无到有，辛苦耕耘。
祝福咗好多人。
祝福了很多人。
史师母一直系史牧师嘅好帮手。
史师母一直是史牧师的好帮手。
1983年，史牧师喺中宣会嗰度退休。
1983年，史牧师从中宣会退休。
1984年七月，史牧师喺夏威夷病逝。
1984年七月，史牧师在夏威夷病逝。
史师母喺《永不止息》呢本书嘅五版后记嗰度咁样写。
史师母在《永不止息》五版后记这里写道：
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就怕你将来有一天老糊涂，像有些人那样闹出笑话来。
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就怕你将来有一天老糊涂，像有些人那样闹出笑话来。
谁知他正式对我说，我不敢担保自己不会老糊涂，可是你要记得，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我都只爱你一个，你可千万别离开我，你要叫醒我。
谁知他正式对我说，我不敢担保自己不会老糊涂，可是你要记得，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我都只爱你一个，你可千万别离开我，你要叫醒我。
史师母继续写。
史师母继续写道，
现在我也不再担心他的老糊涂了。
现在我也不再担心他的老糊涂了。
我们之间的爱凝结在永世里。
我们之间的爱凝结在永世里。
不可能变质了。
不可能变质了。
我们的爱已经完全融合在主的爱里。
我们的爱已经完全融合在主的爱里。
永不，永不止息。
永不，永不止息。
盼望我们当中的每一对夫妻都能够一生一世相伴。
盼望我们当中每一对夫妻能一生一世相伴。
有永不止息的爱。
有永不止息的爱。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帮助我们看到你起初创造时设立婚姻的原意。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你起初创造时设立婚姻的原意，
还有你所设计婚姻的蓝图，
和你所设计婚姻的蓝图。
求主原谅我们的自私和自大。
求主原谅我们的自私自大。
在婚姻又或者其他关系中造成伤害。
在婚姻和其他关系当中造成伤害。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彼此顺服。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彼此顺服。
同心同行。
同心同行。
成为一体。
成为一体。
见证你的爱。
见证你的爱。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阿门。